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勇，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三，现在带给大家的有误杀非裔男子，涉事警察及局长辞职，香港大纪元印刷厂遇袭，美国务院及蓬佩奥谴责，美国放宽对台交往限制，赵立坚抌地惨，黑山签一带一路欠10亿欧元，欧盟拒绝协助偿还，商户资金屡遭外地公安抢劫，义乌公安写信求情，卧底影片曝光， CNN 惊人反串普新证据。明尼苏达州阿波利斯市的一名非裔男子星期日因为警察误击而死亡，当地的警察工会星期二透露，在该地区爆发骚乱和抗议之后，涉事的警官波特以及该市的警察局长金龙都宣布辞职。48岁的资深女警官波特在信中指出，我热爱做警察的每一分钟，尽我所能为这个社区服务，但是我相信如果我立即辞职，对社区、警察局和我的同事都是最有利的。警察局长金龙之前曾经说，在警察部门服役26年的波特误击20岁的非裔男子赖特，当时他将自己的手枪误当成是泰式电击枪，警察随身佩戴的摄影镜头录影中能够听到波特在开枪之前曾经大嗌泰式枪、泰式枪。在这宗枪击死亡事件之后，当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骚乱和抢劫，该地区一些商铺和企业受到破坏和抢劫。法庭记录显示，死亡的黑人青年赖特曾经在去年6月和明尼阿波里斯警方发生过冲突，他被指控未经许可持有枪械，拒绝警察检查、拘捕并且逃走。警方的摄影镜头记录显示，今次警察在检查赖特的身份证时候高叫他是一名通缉犯。去年亦都是在明尼阿波里斯市发生非裔男子弗洛伊德的死亡事件，引发了全美国范围的骚乱和抗议。大纪元时报在香港的印刷厂星期一受到暴力袭击，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和前国务卿蓬佩奥都发声明谴责暴力袭击事件。国务院发言人说，我们谴责对大纪元时报印刷厂的袭击，并且敦促香港当局彻底调查，并且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美国关注中共在香港不断打压独立传媒，以及用其他方式压制言论自由，包括出于政治动机攻击记者的行为。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发给大纪元时报的声明中说，通过今次攻击事件，中共继续表明他们不会履行有关香港人民自由的协议。美国应该发出明确信息，那就是中共继续压迫香港人民，侵蚀他们的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将不会被容忍。香港大纪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雇用凶徒袭击，制造白色恐怖。大纪元时报香港版主任郭军说，中共用尽一切手段打压香港的大纪元时报，企图阻止香港人获得独立的新闻。大纪元时报是香港传媒界仅存的几个不向中共屈服的声音之一。郭军表示，要在星期五之前恢复出版该报，届时香港法院将会宣布对几名主要民运人士的判决。他说，我们不会退缩，绝对不会向邪恶势力低头。美国国务院上星期五公布了美国和台湾交往的新指南，美国官员能够更自由地和台湾官员会面，这令北京非常愤怒。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3号向记者表示，北京将会针对该指南和美方进行严正交涉，并且威胁美国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以免在中共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影响与及破坏。近期中共加强了台湾岛周围的军事活动，包括几乎每日派军机扰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上星期五宣布深化和台湾的关系，而 4月12号中共更加是派出25架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今次是目前为止最大的入侵事件。国务卿布林肯11号曾经警告中共说，美国对确保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有严肃承诺，而且会坚守这些承诺，任何人试图用武力改变目前的现状都将会犯下严重错误。位于巴尔干半岛的蒙特内哥罗亦都翻译成黑山共和国，因为同中共签约贷款兴建公路，从而深陷庞大的债务危机，并且向欧盟请求协助。就事件，欧盟执行委员会13号表示拒绝帮黑山偿还10亿欧元的巨额债务，但是可以帮助将公路建成。黑山共和国在2014年向中国贷款接近10亿欧元兴建高速公路，并且在今年开始还款，但是受疫情影响偿还能力明显削减。这条计划中的高速公路被视为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公路之一，预计成本每公里超过2300万美元，全长165公里，第一期工程大约有44公里。黑山财政部长斯帕希奇表示，国内基础设施对中共的依赖程度令人震惊，这笔债务就占国内总债务的1/4，并且成为中共在西巴尔干地区影响力的焦点。据报道，兴建高速公路的首批债务将会在7月到期，如果黑山因为无法偿还而导致违约，中共将会有权取得黑山所抵押的土地。就事件，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表示，黑山必须自己处理向中共的贷款，不过欧盟愿意拨出资金来帮助完成其余的路段。中共透过一带一路计划扩张经济实力，吸引部分亚洲和非洲贫穷国家。欧盟执委会发言人指出，欧盟担心中共投资会带来社会经济和财务的影响，确实有宏观经济失衡和债务依赖的显著风险。中共各地政府为了纾解财政紧张，竟然以执法名义异地冻结外贸账户，并且已经实施超过一年，令一些外贸行业陷入困境。现在连义乌的公安亦都忍受不住，向全国公安写信求情。近日大陆网络上流传署名义乌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一封信，信中指出，疫情爆发已经令义乌这个国际闻名的小商品市场造成巨大冲击，而各地公安频繁冻结义乌商户的外贸账户，令义乌的经营雪上加霜，出现了企业因为流动资金问题而面临破产，商户支付不到供应商货款，甚至出现发不到工资的情形，造成义乌经济和社会稳定极大影响，并且发生了多次群体性信访闹访事件。信中建议外地公安在执法过程中严格取证，不要随意扣押合法经营商户的资金，即使取得相关证据，也都建议只是处理疑似赃款，不要继续冻结商户的账号。信中还警告义乌公安不支持过度执法和选择性执法，并且将会针对有过错的情形追究责任。大陆媒体报道，义乌商户的资金被外地公安冻结，这一年几以来一直密集发生，有成百上千的外贸商户在网上微信群中探讨解决的办法，他们互相称呼为冻友，将会被冻结的名目繁多，包括赌博、地下钱庄、洗钱等等，大部分账户一冻几个月，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涉及金额被当地的法院扣押，只有极少数能够申请解冻成功。一些义乌商户表示，做生意只是你卖货收钱，至于收到的货款是不是来自赌博账户或者是欺诈集团，商户根本无法分辨，质疑官方直接没收他们的货款不合理。分析人士指出，这与中共各地政府财政紧张、抢劫民间财富有关。早在去年9月，就有大批外贸账户被冻结，而 而且大部分都是异地公安所为。这些账户被冻结的情况不一样，有些被冻结几日，有些接近一年，有些直接被扣钱，有些被迫缴交 15% 的解冻资金，有些被要求支付罚款等等。有些账户甚至被不同的地区公安先后冻结七次那么多。除了冻结外地的外贸商户，地方政府还通过异地立案的方式向外地企业索取赎金。美国非牟利机构真相工程星期二公布了一个新的 CNN 卧底影片。令人震惊的是，影片揭露 CNN 为了打击川普而不惜一切代价。影片揭露了 CNN 技术总监查理切斯特在工作会议上的言论。他承认 CNN 在2020年大选期间参与了宣传有利于拜登的言论，并且发表不利于川普的言论。切斯特还表示， CNN 在报道疫情和气候变化的时候有一个预先确定的议程。切斯特语出惊人地透露，看看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令川普出了局。我百分之百相信，如果不是 CNN， 我不知道川普会不会再被选出来。我来到 CNN 是因为我想成为这个做法的一部分。切斯特承认，和拜登的健康情况相比， CNN 在报道川普的健康情况的时候进行了宣传。他说，关于川普手震或者其他什么事，我想我们请了这么多医学界人士来讲述一个故事，这些都是猜测。他的神经系统受损，他的手正在失去功能，他不适合任职之类的言论。我们在那里创造了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故事，我认为这就是宣传。这段影片还显示了更多关于 CNN 对气候变化和疫情等问题的政治考虑。真相工程公布的这段影片是该机构的 CNN 曝光系列的一部分。真相工程目前正在起诉纽约时报对该组织的诽谤。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